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五节，以及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二节，请聆听上帝的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藉着耶稣的死，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幔子，就是通过他的身体的活路。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在掌管上帝的家，那么我们应该用诚实的心和坚定的信心，用已经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让我们坚定不移地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腓立比书二章。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有，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
我请大家带来祈祷。我在我们面前，我求你自己的灵去充满我们，再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教导，再开我们的耳，叫我们能够听得入，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真的藏得住，再帮助我们愿意有时间你灵亲自教导我们。我祷告主所名求，请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题目是非常有趣的题目，是团契中绝掌。团契中绝掌，团契在基督徒圈子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词语。基督徒时都说我去团契，我回团契，甚至我们邀请非信徒去团契，希望他能够在那里认识耶稣。但是当有人问我们什么是团契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怎样回答的。什么是团契？究竟什么是团契？就好像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基督这个词语的意思一样。什么叫基督呢？如果你说我信基督教的，人家基督教什么是基督啊？你怎么回答呢？当世浸开始从团契转型变成小组的时候，很多信徒都会问，那我们就没有了团契生活？甚至现在都有很多习惯了团契教会的弟兄姊妹会问我，为什么我们教会只有小组没有团契的呢？有些疑问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是你对团契这个词语的误解所造成。事实上，很多信徒甚至回了团契很久的基督徒都不明白团契真正的意义。今天就让我们从所读这两段经文当中，看看团契的意义和怎样在团契中茁长。当你听完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希望没有人会说我们只有小组是没有团契。团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团契这个词语本身是很难解释得清楚和明白的。第一，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如果你说团契是一个实体的词语，一个实质的词语，是描写一个的组织的话，那你就是对团契这个字是有误解了。中文创造这个抽象的名词是非常难的事的，做了也很难去用。第二，就是因为团契是一个近代的新的词语，是1925年之后才才出现的。1925年之前是没有团契这个字的，而且经常是在宗教界，特别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当中出现。不过我知道是最近是佛教都有成立团契的聚会，佛教都有成立团契聚会。隔离 Columbus， 是不是 Columbus？ 有个我不是 Royal Canadian， 我经常读叫了他Royal Caribbean， Royal Canadian College， 前嗰幾年咧，曾經租過俾隔離街口 Cambie 街依個後巷轉出去嗰間佛教中心咧，係做一個佛教嘅團契，喺嗰度開一個佛教團契。但係最近即係開咗冇幾耐，執咗啦嗰個團契。非宗教界好少用團契呢個詞語。不過你知唔知團契呢個詞語喺聖經和合本嘅翻譯當中出現過幾多次啊？大家知唔知啊？估下出現過幾多次啊？和合本嘅翻譯係出現過一次都冇，一次都冇。其實好簡單啊，因為聖經和合本係1919年出版噶嘛。所以他出版的時候，團契這個詞語是要1925年才被創造出來，所以和合本出版的時候根本是沒有團契這個詞語的。團契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koinonia 這個字，英文的翻譯是 fellowship 或者是 communion。 今天我們守聖餐叫 holy communion， 所以如果我們不明白團契的意義，我們就不會明白聖餐的意義。在舊約聖經中的獻祭有一種祭就叫平安祭， NIV 版的聖經翻譯為 Fellowship Offerings。 那個特點就是那個獻的祭物是獻祭的人是要吃的，是吃埋的。可能獻的祭物是即是好一點都未定，因為自己可以吃回獻的祭物是可以吃埋的，所以即係話嘅意思，即係話神平安祭係一種神同人相交的聚餐，神同人一起去分享呢啲嘅祭物，係一種相交的聚餐。和本聖經的翻譯將 fellowship 呢個字咧譯為交接，例如《使徒行傳》2:42呢度講，都恆心遵守使徒嘅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在其他地方亦都會翻譯為係得份，得份。我後生嘅時候睇點解作為基督徒會得分嘅咧？咁樣原來係得份同埋一齊有份嘅，相通或者係交通，呢啲都係有共享嘅、共同分享嘅意思，彼此相交嘅意思。而團契呢個字亦都係含有團體同埋契合嘅意思。從這個字我們可以看到團契是包括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團契是一個團體，因為團契是團體和契合的意思，所以團契是一個團體，而因為是一個團體，所以必須是一群人，他跟我們今天常見的個人主義、孤立這些的東西是相反的。他不單只是一群人，因為我們可以在群人當中甚至跟其他的人有某一些共同點，但仍然是沒有團契，仍然是沒有團契。因此團契也都意味著是與其他的人共同分享某一些共同點，譬如說分享我的目標、感情、信念、我們的信仰、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的關心這些事情。第三點就是團契也都意味著一個合作的夥伴的關係，大家共同努力互相的照顧，例如好像家庭的成員一樣。所以團契 fellowship 是一種關係，是一種跟人交往的模式，而不是一個組織，也不是一種事工，更加不是一個聚會。很多教會都有團契組織的，甚至加上一些名稱，所以通常這些名稱是以組織、年紀、地域、言語和職業，這些帶有群體性的名稱去加落這些團契的名稱那裡。譬如說某某教會團契，雖然我們教會沒有團契，但我們西區浸信會團契，或者長青團契給老人家的，青年團契、校園團契、華語團契、護士團契、夫婦團契、約書亞團契、巴拿巴團契和迦南團契，這些團契的名字。有一些好像說，如果我是長青團契的成員，我就不能夠跟青年團那些團友是有團契的了，因為我是長青團的，你是青年團的， 我同你唔同團契嘅，唔同團契。當我哋教會嘅弟兄姊，我哋好多教會弟兄姊妹，你叫佢參加團契、翻團契，講得多就以為團契只係一個組織，係一種聚會嘅形式，忽略咗佢真正嘅意義。其實團契係一種關係，團契係一種關係。所以無論你是參加團契叫什麼名字，團契或者是小組，或者香港的浸信會，有很多浸信會避免混淆稱團契為助道會的。如果你 去香港的浸信會，你會知道它稱為助道會，而不是叫團契的。只要滿足了剛才所提到的三個條件，都是過緊團契的生活。所以嚴格來講，我說嚴格來講，是基督徒是不可能邀請 非信徒參加團契的，因為你怎麼跟一個非信徒過團契的生活呢？大家沒有了個共同信仰，不過很多基督徒都覺得邀請非信徒參加團契就是參加那個聚會，而不是過那種的關係。你可以邀請 非信徒來到基督徒過、去來到看看基督徒怎樣過團契的生活。當我們知道團契真正意義的時候，我們要看看基督徒團契生活的基礎是什麼。有弟兄姊妹曾經問過我，小組是不是一定要透過查經和祈禱來彼此支持的呢？單是大家一起去搞一些活動、大家 friend 一下行不行的呢？是不是一定要查經和祈禱的呢？我的答案就是，如果單是搞活動，那麼小組就不是一個基督徒的小組，組員亦都唔係過住一個基督徒嘅團契嘅生活，因為基督徒團契係建立喺一啲共同嘅信仰嘅基礎上邊。第一個基礎就係團契生活係建立喺關係上邊。正如我所講嘅，團契首先係一種關係，而一種關係嘅詞語好多時候我哋會有誤解嘅。好多時候關係我哋用喺自己嘅主觀體驗上邊。一個男人可能會說，我和我妻子的關係很好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說他們相處得很好，他們彼此有交流，彼此陪伴。但不要忘記，關係最基本的含義是處理客觀的事實，不是你主觀的感受。它是指和某人有關的條件或者事實，譬如說兒子和父親，這是一個關係，不是個兒子很嬲個父親就冇咗呢種關係，分唔分別得到？你嬲唔嬲個父親，呢個係你主觀嘅感受，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你同你父親係有父子嘅關係。妻子對丈夫，我哋當我哋使用喺神學上邊呢個關係嘅觀念嘅時候，呢個非常之重要嘅。關係係指客觀嘅事實。主觀的體驗不能夠改變客觀的事實，所以你和弟兄姊妹的關係並不是你對他的主觀感受可以改變的。說我見到他我就不喜歡了，我不想跟他交往，這個是你主觀感受。但是客觀的事實，你和他仍然是弟兄姊妹，你和他仍然是有那個關係的當中。譬如如果我們用在神那裡，我這段時間我靈命耷到貼地，我跟神好遠，沒錯，但是不要忘記你跟神仍然是他的兒女的關係，仍然是他的兒女的關係。當你忘記這件事，單是用我們主觀的感受去判斷我們的關係的時候，我們會在很多的關係上面，我們失卻當中的祝福。信徒可以團契並且一起去分享，因為信徒首先是與耶穌基督建立了關係，共同分享耶穌基督，這個就是我們大家都能夠藉著耶穌的死可以坦然無懼地進到至聖所。第二十節這裡他說，他為我們開了一條新路，一條通過幔子，就是通過他身體的活路，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我們可以與神和好， 我们能够有团契生活，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有同一的信仰，同一的救恩。而且不单止我们是信徒彼此之间有团契关系，而是一同跟主耶稣基督有共同团契的关系。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这里讲到，使徒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也都传给你们，好使你们能够跟我们共享团契。这个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你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不单止我们和弟兄姊妹享受的关系有这个团契关系，还是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有那个团契的关系，以致我们彼此能够有这个关系。基督徒的团契首先是通过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关系，和其他信徒一起分享共同的生活。所以团契首先是一种耶稣基督里面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活动。原则就是接下来任何的活动都应该从这个关系所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要从这个关系产生。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七节，早期教会不单只是致力于活动，早期教会搞很多活动，有神迹啊，又有传福音啊，向几千人传福音，有很多活动，但是他们更着重的就是致力于关系。致力于关系，为什么要选执事呢？就是因为当中有人 complain， 有人去埋怨他们得不到照顾，所以使徒就要选执事去照顾这班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照顾的人。这个就是着重那个关系。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我常常都跟大家讲的，当你参加侍奉的时候，你千祈不要因为侍奉而破坏了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一样东西你做得不好，你可以重新做过，一个关系破裂了，你很难去修补，就算修补了仍然有裂痕。所以任何的侍奉千祈不要因为着重侍奉，着重个 task 那样的工作，而忽略了你和人相处的关系。这个是教会侍奉的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而我听到很多教会他们所他们的侍奉，因为侍奉弟兄姊妹彼此吵架，因为侍奉教会因为侍奉的缘故去分裂，我觉得这个是神不愿意见到的事。所以记住，如果你有份参加侍奉的时候，记住一件事，做得不好可以做过，不要因为事工而破坏关系。这里讲到凡物公用，有卖掉田产家业，按照各人所需的钱分给大家，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里面聚会，又分别在各人的家里面分享爱言，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这些都是因为那个关系的缘故而做的事。所以着重点就是他们有那个跟神的关系，跟彼此的关系，然后才会做这些事。如果他们不是因为大家有共同信仰的时候，就算你凡物公用， What's the point？ 是没用的，因为你不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明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团契是意味着我们有一种关系中大家是属于彼此的，即是说基督徒是没有独行侠的，因为我们一起分享共同的生活和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点，就算活动的形式相同，也都不是信徒的团契生活。当然由于我们与基督徒与基督的团契关系，我们就不可能与这个世界魔鬼偶像或者其他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违背的事有任何团契。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里讲，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正邪怎能够合作呢？光明和黑暗怎能够共存呢？基督和魔鬼怎能够协调呢？信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共通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和基督有了团契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违背我们和基督团契的关系那些事物，我们就不可以和他有任何团契的关系。 第二個基礎就是團契生活不單只是建立在關係上面，而且是一個夥伴的關係，一個夥伴的關係。作為基督的位格和生命的共同分享者，我們自然就會成為他在世上事工的合作夥伴。這種夥伴的關係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就是福音事工上合作夥伴，作為分享事工的同工，例如保羅和腓利門和腓立比教會的人的關係一樣。第二就是用來表達我們與主合作的觀念，希伯來書第三章十四節這裡講到，如果我們能夠堅持當初的信念始終不變，我們就是基督的同工，這個是與耶穌基督同工的關係。團契作為屬靈夥伴的關係的概念是深深在新約的經文裡面表現出來。夥伴這個字將信徒是描寫成一個群體，你不能夠一個人做自己的夥伴，你要一群人才能彼此成為夥伴。而夥伴的關係將我們描寫成一個好像企業的負責人一樣，商業夥伴的關係形成是為了實現某些目的，譬如為了利潤，為了提供某一種的服務、研究，這些是夥伴的關係。同樣，屬靈夥伴的關係的概念意味著我們是為了榮耀神的目的而創建這個關係的，信徒都是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去榮耀神。這樣合乎聖經的團契就包含了這種能夠促進福音和建立信徒方面各種積極合作的理念。第三個基礎就是團契生活也都是建立在不單止是夥伴也都是同伴的關係。同夥伴不同，夥伴是有目的的，同伴就是通過一些共同擁有的關係而聯繫一起的人。同伴關係的要素就是溝通。我本來想用伴侶這個字，但是後來我想想，伴侶很多時候都是要來形容夫婦啊，或者是就是那類的關係。我用同伴的關係，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完全沒有任何溝通的話，我邀請你來跟我聊聊天。因為如果你沒有溝通的時候，你怎可以能夠成為同伴呢？沒有溝通不是同伴，你是獨行俠，沒有溝通就是你自己過你自己的生活。所以同伴這個字描寫同伴的關鍵詞就是交流和分享。交流是什麼呢？是通過文字、肢體的語言和動作等各種表達信息的方法去分享他的觀念、他的感受、他的想法和需要。很多時候交流我們是用身體的語言，我不需要說出來的。譬如你老婆見到你，哇，又吃梅菜扣肉啊，於是她起眼望著你，那你應該收到信息她是不想你吃，不需要說的，她望下你你就知道了，是透過這種的身體的語言去表達。我很容易接收到這種語言，所以我太太叫我不要吃那些東西，她不需要告訴我，她看看我就知道，我知道她叫我不要吃，但我仍然去吃。為什麼我們要有這種交流呢？因為希望作為同伴，我們能夠彼此都去擁有這些東西。作為同伴就是說，我的同伴他的思想，他怎樣想事的方法，我希望能夠擁有。他做些什麼，我希望能夠跟他一起擁有這件事。這個就是同伴的關係。你和你的伴侶，你希望他做的事你能夠明白，你能夠共同去擁有那樣東西。他學些什麼你都很想去學，因為你希望能夠共同有一個溝通，你和他共同擁有那樣東西。作為主的弟兄姊妹，主內的弟兄姊妹，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這種的想法，就是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明白我們同伴關係在他屬靈方面，在他的工作方面究竟他是 怎样想的呢？我们一起去拥有这些东西。在基督教群体当中，同伴关系包括属灵的层面上的沟通，互相分享耶稣基督，譬如主的话语、圣灵的充满、基督的身体各肢体的事工和恩赐。你千万不要说、我都不是那个 我不负责那样事工的， 我不需要理那样东西，我不需要了解那样东西，这些牧师去做就可以了。就算你不是负责儿童事工，你都应该去明白一下负责儿童事工的弟兄姊妹他是怎样想法，他 在儿童事工方面他是做些什么。就算你不是负责停车场的 greeters， 你都应该明白停车场的 greeters 究竟是做些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我们作为肢体，我作为同伴关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分享我们在事工上面，在我的感受上面，我在对神的认识上面，我们能够有共同的认识。同伴关系的沟通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纵向的，我们透过读经祈祷圣灵充满和圣灵的内住的生活和神去沟通，这个是纵向的。第二方面就是横向的，就是我们和基督的身体，即是其他信徒的相交和团契，这个包括了一个整体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第25节这里讲到，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却要彼此勉励，既然知道主的日子快到，我就更应该如此的意思。聚会不单止是主日崇拜，不单止是我们今天一个礼拜做一次的事。在初期教会提到什么是信徒聚会呢？并不是我们现在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或者你加上小组两次的聚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这里，他们讲到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圣殿当中聚会，有分别在个人家里面分享爱言，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用饭，是天天。他的聚会不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次。当然现在我们在一个这么繁忙的社会，还有我们又要工作，我们很难能够天天去聚会，但是你几愿意去回聚会呢？很多人说、用 Zoom 就可以了，上网就行了。这个是不是你和弟兄姊妹的实质的团契的生活？除了作为一个整体聚集在一起，横向的同伴关系还包括我们较小的群体的聚会，譬如我们的小组，以及个别弟兄姊妹的相交。正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这里说，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好像现在做的一样，互相鼓励，彼此帮助。我们看看信徒要怎样过团契生活呢？在 pandemic 之前，一位牧师跟我辩论，他说、现代人的生活这么忙碌，上网敬拜或者看电视直播主日崇拜，其实都是好事来的。很可惜，我是持相反的意见。我不觉得上网崇拜是一件好事。我认为除非在非常特别和必要的情况之下，否则信徒的实体相交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西区浸信会是在 pandemic 之后，政府说准开回聚会的时候，西区浸信会是第一时间即刻开始我们的实体崇拜，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信徒相交的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环。如果不是在非必要和如果不是在必要和非常特别的情况之下，信徒实体崇拜是不可以缺少，绝对不可以用虚拟聚会来代替，因为团契生活不可以用虚拟的形式去进行。我举一个例子，譬如你跟个女仔拍紧拖，或者跟个男仔拍紧拖，你可不可以只是用 Zoom 去沟通呢？我不想见他的，但我每晚都用 Zoom 跟他聊下偈就算了。大家住在温哥华，你说一个去了出差在外公干，没得说。你不会说 我在温哥华，大家在温哥华隔篱街嘅啫。不过我用 Zoom 沟通咗，我唔见佢啊。以前喺我以前我教书嘅时候，喺我办公室喺个 office 里边咧，有一个同事，我唔知佢喺边度学翻嚟嘅。如果中学教书，我哋香港系有科主任噶。咁坐喺佢后边嗰个咧系科主任，佢系教英文科嘅。坐喺佢前个依位同事坐喺个科主任后边前边。但他跟科主任聊天是寫一個 note， 遞個後面給他，寫一張 note， 遞個後面給他，我有什麼建議，遞個後面給他。那個科主任呢，就是跟我們聊天的時候說，哇，他在哪裡學回來的？拎磚頭跟我說一聲就可以了，寫一張 note， 遞個給我，計都不想跟我聊，那怎麼做同事啊？怎樣去令到即係嗰個嗰科能夠有進步啊！虛擬敬拜、虛擬聚會、虛擬團契係唔可以嘅，係冇可能做得到嘅。信徒點樣過團契生活咧？保羅喺腓立比書第二章一至二節向信徒咧提出咗幾個問題，依幾個問題嘅答案就講明咗信徒團契生活嘅重要同埋方式。現代中文的翻譯，現代中文譯本通常都是比較接近意譯的，很多用古老一些 的文字，即是聖經裡面古老一些的意思，它就將它轉了一種現代的意思去翻譯。不過和合本的翻譯是很難明白的，如果你看這段經文，和合本的翻譯是非常之難明白的。其實原文不是好像現中修訂版那樣，好像保羅質問腓立比教會信徒，究竟你們有沒有？不是這樣的，原文是一個非常之正面性的一個問題。如果你們有，不是究竟你們有沒有，而是如果你們有。我個人認為Eugene Peterson 的翻譯的 message 的譯本是比較透徹，但是因為是英文的譯本，所以我又將呢個 Eugene Peterson 嘅翻譯咧，係再用中文嘅翻譯一下。Eugene Peterson 裏邊所講嘅呢個 message， 佢講得好透徹嘅。佢話 ：If you've gotten anything at all out of following Christ, if His love has made any difference in your life, if being in a community of spirit means anything to you, if you have heart, if you care。我嘗試將佢用中文嘅講出嚟，就係如果你哋跟隨基督當中有任何得著，我哋從成為基督徒至今，我哋除咗得到耶穌嘅救恩以外，我哋用得著啲乜嘢？我哋用得著啲乜嘢？原文嘅意思就係話，你喺耶穌基督裏邊有冇得到鼓勵咧？現中修訂版翻譯為喺基督裏邊嘅生命有冇使你堅強起嚟咧？我信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得到鼓励呢？因为鼓励可以从基督徒而来，可以从耶稣基督而来。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了从耶稣基督而来，而忽略了从基督徒其他的信徒而来的鼓励。第二就是如果他的爱是令你生活有任何的改变，基督徒的爱能不能够令我们，基督耶稣基督的爱能不能够令我们作为基督徒懂得去爱别人？如果在属灵的群体当中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为什么我们就是坐在家里上网敬拜就可以呢？如果我们觉得回来教会敬拜和上网敬拜是差不多的话，为什么你要回来教会敬拜呢？你回来教会就是因为你觉得回来教会敬拜是和上网敬拜是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地方，你才会回来教会敬拜。如果爱令你的生活有任何改变，基督的爱令我们懂不懂去爱别人？如果你有心，如果你关心，我们对这个属灵的群体其他成员是否有爱心？对其他人是否会关心？你以上所问的问题，我希望每一个在座當中的弟兄姊妹都能夠認真去思考，你的答案是什麼呢？如果你認為自己跟隨耶穌基督的人，你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人，你的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你就活出耶稣基督生活的样式。保罗在第二节说，如果有，我要求你们，你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爱心、同样的感情和一致的想法。共同的目标英文的翻译是 same purpose， 这个就是团契伙伴的关系，一起以荣耀神的名作为目标。同样的爱心 same love， 不是自私的爱，不是计算回报的爱，不是有条件的爱，而是学习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同样的感情，原文的意思是 united in spirit， 在圣灵里面合一。这个是回应我们首先要与圣灵有团契，和一致的想法 light mind。 基督徒的想法不是需要相同，我们没有要求大家的想法都相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机械人。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要一致，跟耶稣基督的心一致。换句话说，我们经常都强调的，基督徒不是有 uniformity， 基督徒是要有 unity。 你可以有不同想法，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一定要有 unity。 如果要达至这些，我们就需要一起去分享真理，以及互相建立，一起分享主餐，一起用诗歌颂词、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我的神，一起祈祷，一起读神的话语，再同伴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和祝福，一起分担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负担、我们的担忧和我们的重担。目的是要根据各人的需要和能力提供鼓励、安慰、挑战和劝告。这个意味着我们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培养爱的沟通的艺术。我们需要乐于分担别人的重担，乐于倾听其他人的倾诉，这样我们才能够根据神的话语来到满足彼此的需要。这些一切就是基督徒的团契，最终的目的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彼此建立，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经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丰富，将我们的生命调教到在祂的生命当中。因此我们需要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努力，以致达成荣耀神的目标。基督徒生活的模式 lifestyle 是有两个层面的，对神我们过的是敬拜的模式，一个 worship 的 lifestyle， 对弟兄姊妹是团契的模式，一个 fellowship 的 style。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跟其他信徒相交呢？我们能不能够彼此关心、彼此分享快乐、一起分担痛苦？记住，我们这样彼此相待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得久，不是我们是老朋友或者喜欢跟他做朋友，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同一位神、同一位救主，他和我们每一个都有团契，都有同一个圣灵。因此我们过藉着我们团契生活，能够叫神的名得荣耀。如果你是不愿意跟其他信徒相交，或者觉得你在教会当中已经识够人那种，我想你一定是要认真去检视你和神的关系，究竟你和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有个团契。我请大家来祈祷，祈祷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去想一想，究竟首先你和耶稣基督有没有团契的生活？你和耶稣基督有没有团契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究竟耶稣基督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是一个给了救恩你，你就敬而远之的，或者是给了救恩你，你得到救恩，你就过自己生活的人？又是一个你愿意与主每日都有相交、有团契生活的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希望你能够真的可以用其他弟兄姊妹有真正的团契生活， 以至我能够共同努力去分享、去分担，一起去荣耀我们的神的名。我主在你面前，我要求你去光照我们，主要你监察我的内心，他们知道究竟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懒惰，因为我们自私，我们不愿意跟其他的人去分享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愿意去分担其他人的痛楚或者是重担，我们愿意自己去搞定自己的事，我们不理别人。但我们知道神你不是要我们过这种生活，神你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一个和你复和的祭物，主你要我们和弟兄姊妹一样有那个和睦同居，求你就叫我能够去明白，帮助我们叫我们立志过一个和弟兄姊妹有团契的生活。我祷告奉主的圣名求，阿们。